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早安！感谢上帝的恩典，每早晨都是新的。在清晨的鸟鸣声中，我们一起来领修《哥林多前书》10章1到13节。这一段经文非常的宝贵，因为它也告诉我们应该怎么样来读圣经。那么在这一段经文中，有对我们来说似乎是很大的难题。那么其中第一个呢，就是保罗在这里提到说，一天就倒闭了23000人。而在旧约圣经啊，说那一天倒闭了24000人，所以不少人就认为保罗说错了，也认为新约圣经是有错误的。但是呢，我们在这里就完全忽略了保罗他并不是用我们今天的所谓的精确的科学技术的方法，他是在他的拉比和犹太的传统中来综合和解释整个旧约圣经。也就是因为保罗在上边，百姓坐下吃喝起来玩耍，是引用了出埃及记32章6节的经文，而那一天呢，是被惩罚死了3000人，也就是以色列人拜金牛犊，后来呢，他们被神这个惩戒啊，这个就死了3000人。那么后来他们在旷野的时候，跟当地人来行淫乱奸淫的事，又死了24000人。所以显然保罗在这里使用的23000人，首先是指的原来拜金牛犊的时候死的3000人，还有呢后来行奸淫的时候死的24000人。因为对犹太人来说，24000人他们也完全可以说是20000人。其实我们今天也完全可以这样来用啊，当我们说20000多人的时候，我们在某种场合也可以说20000人。所以保罗把这两个数字合在一起，来提醒哥林多教会的信徒，说这样的罪行在神的眼中何等可怕，以至于他们那一天就有这么可怕的倒闭。而保罗在这里用的一天跟出埃及记的讲到死去3000人是同样的，就说一天就倒闭3000，一天就倒闭24000，是何等的可怕。保罗的读者就非常清楚保罗使用这样一种方式来讲解，这并不是最大的难题。这一段经文最大的难题呢，就是保罗在这里来解读旧约的方式。我们知道保罗在这里用的是以色列人出埃及过红海在旷野这样的一段经历，这一段经历呢是1500年前，对保罗来说1500年前在旷野的经历，而保罗的读者是公元1世纪，过了1500年，在希腊文化影响下的哥林多这一座大城市。而且在旷野是旧约，在哥林多大城市是新约，保罗为什么就直接的套用旧约的经文 而且是直接提醒哥林多的信徒呢？他怎么就没有采用我们通常的那种解经模式？我们说旧约不是写给我们的，是写给在那个时期的第一读者，然后他有一个原则，那这个原则呢，我们要省略他们的背景，从而找到一个原则，这个原则呢又要用到我们今天的一个处境。为什么保罗没有用这样一种方式来解读旧约圣经呢？弟兄姊妹，各位朋友，它的根本点就在于，不要忘了我们的神是超越时空又真又活的，也不要忘了圣经是有超时空的这样的含义。我们千万不要以这个读一般的文学作品的心态来读圣经，不要忽略了永活的神和永活的圣灵，来把圣经可以直接使用在我们的生命中。保罗呢，就是在某种程度上这样来使用的。在这里，保罗两次提到这些事都是我们的见解，他两次特别重要的提到见解这一个词，这一个词我们翻译成见解确实非常不好，因为给我们的感觉啊，就是教训、警戒、告诫。我们中国文化又是一个道德性的文化，所以我们也常常以读《论语》这样的心态来读圣经，觉得这些道德教训很好。我们今天呢，还要使用这种道德性的教训。当然有的人就说，也许是旧约跟新约处境经历相似，以至于呢这些劝勉也可以用在我们身上，这样呢就以所谓的伦理学来取代了与上帝相交本身，以所谓的善来取代了与神的交往。这是保罗所着力反对的。保罗在这里所用的见解，他在他的意思中，在希腊原文的意思中是有这个预表这样的意思，也有模式这样的意思。那因此透过这一个词的准确使用，我们就可以看到，当保罗来用这个词的时候，他是把整个旧约当成影子来指向新约的实体，把旧约那一段历史来作为一个整体的道具和舞台，指向新约的这一部分信徒和新约的信徒所生活的实际。也就是我们可以看到，上帝为了来激活所有的历史，就选取了一段历史来让我们看见上帝他奇妙的作为是怎样的，也让我们有一个警觉，也就是我们正活在旧约所预言的今天这样一个时代，正是一个末世的时代。而这样的末世的时代，它的特点正可以透过神与人交往的模式而展现出来。因此一方面它是一个时间上末世的警觉，另一个方面是在空间上神与子民互动的模型。我们从时间上来说，保罗很明显的 是把出埃及过红海的旷野当成一个末世时代事件来解读，而这样的解读是完全准确的。我们早就在《圣道在我心》旧约读出埃及记和利未记、民数记、生命记的时候讲到了这一点，也就是保罗在这样的解读中使我们又带回到整个旧约那样的一种末世的视野。那么这种末世的视野在旧约怎么表现的，我们前面讲过了啊，就是像出埃及的十大神迹是分为三组，然后呢全是二加一的模式，二加一二加一，然后到最后这三组神迹结束之后就指向最后一个末世的审判，也就是导演出场击杀埃及的长子，历史呢就一下子走向他的结局。所以以色列人他们过了红海来受洗归了摩西，也就等于新约的信徒也是出了埃及受洗归入基督。那以色列人在旷野后来又进入迦南，那么迦南的这种事件也是告诉我们一个末日的事件，因为最终上帝会审判所有罪。所以呢在以色列人旷野的经历中，我们就看见有一条死路，就是蒙受审判在最终灭亡的路，还有一条活路，就是依靠灵磐石耶稣基督得到活水，从而能够仰望铜蛇而得到拯救。在这里整个这一段的历史让我们看见上帝在掌管历史，他先有警告有救赎，但是人对救赎回应就会走向火路，人对救赎蔑视就会接受审判。因此每一个人都必须借着他的对神的回应显明他与神的关系。那对于每一个出来以及过了红海的人，不代表他都得救了，他必须借着成圣显明他已经称义。那因此呢上帝就给他们各种试炼，而魔鬼就给他们各种试探。那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就显明了谁是真属于神的。所以保罗就提到了以色列人的五件犯罪的事情，一个是贪恋恶事，第二个拜偶像，第三个奸淫，第四个试探神，第五个发怨言。这正是以色列人在这个过程中常常显明他们接受了试探而拒绝了神的试炼，从而显明他们是在自己的罪中倒闭的旷野，而并没有真正的来领受了灵磐石就是耶稣基督的真正的救恩。这是在一个末世的视野下保罗使我们一同回到这样的一个时代，因为今天新约正是旧约所预言的末世时代的到来，我们今天也仍然活在神的救恩和审判并重的过程中。那到底你是回应神而得救恩呢，还是拒绝神而得审判？那从整个神与子民互动的模式这样一个空间的模型来说，我们就可以看见在这里的焦点就是你到底选择 耶稣基督，还是选择自己的私欲。不少时候我们可能认为说，到底选择谁，是因为有一个圣约中的互动，也就是因着顺服而得祝福，因着悖逆而得到惩罚。但是借着这一段经文，我们看见在这里最根本点的并不是这样一种简单的祝福和惩罚的模式，而是是不是真的有信心。一个人愿意选择灵磐石、活水和玛拿，关键在于这是神预备的食物，这是神预备的路。而一些人之所以贪恋恶事、拜偶像、奸淫、试探、发怨言，就在于他们顺从的是自己的私欲。那因此这里是一个信心的问题，所以保罗才总结说，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但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听到没有？但这里正是这样的一个提醒，就是真的得着救恩的人一定要借着禁戒眼前的罪，过圣洁生活，来依靠神走活路，而不要借着我们成圣的失败显明我们根本就是没有称义的人。借着这一段话，我们看见神从古至今都是一样的，所以对于那些贪恋恶事、拜偶像、奸淫、试探、发怨言的人，他们充满了骄傲，我为你们深深的担忧，因为你们也许正要倒闭在旷野。求神恩待，使我们走活路。天父，谢谢你借着这段经文对我们既有警告又有激励，让我们来凭着信心选择你的路，放下我们的私欲，跟你而行。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